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能够一起，让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OK，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都跟我很熟，可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新来教会的，或者我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我现在在加拿大国际拆船协会里面负责那个山区华人的施工我们教会过去2年都一同曾经用短宣的时候出去所以我们主要的工厂呢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地方我们比较困难过去但是我跟师母11月1号从那个地方从俄罗斯回来神给我们那个特别的恩典。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希望明年的3月中能够再过去俄罗斯请为我们祷告，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一直在过去2年，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有短宣队去了捷克，特别在布尔诺这个地方，那个是一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在那个开放布道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可以问我们的短宣队员，他们有第一身的那个经验另外我们广东话呢在巴拿马，在哥伦比亚两个地方有广东话粤语的那个短宣宣教的工厂我们在哥伦比亚也是一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但是因为都是有一些从国内说广东话粤语的，所以我们就现在其实从2017年开始在那个地方，我们希望明年能够比较进一步的在哥伦比亚那个地区在广东话方面来发展，所以请为这个地方祷告，因为这个也跟捷克一样，我们很需要有同工，有宣教士派驻在当地请为我们祷告。然后最后一个是巴西2022年开始的一个工厂，我们从2022年去的时候，现在是帮助协助当地的一个教会才再一次建立起来原本那个教会已经有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可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所以2022年我跟师母在跟当地的同工一起呢招聚一些弟兄姐妹回来。很感恩，因为刚刚12月的时候有很多有6个年轻人受浸加入教会，所以我们也为巴西这个工厂请你们纪念，因为当地也是很缺招募同工宣教士，所以我们现在去那些地方都是很多是开放性质的所以请为我们在这些地区来祷告好，那稍微讲完以后呢，我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道成肉身的宣教，我说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宣教。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知道在腓立比书是一卷讲到同心的一卷书，讲到如何在福音工作上面虽然有分歧，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同心。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也特别，很多人以为是一个关乎喜乐，因为喜乐这个字出现很多次，但是当我们细心来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其实没有委言在传福音的事上所出现的一些状况，所以当写到第2章的时候，保罗其实是透过第2章 帮助所有愿意侍奉神，所有愿意在主的工厂上面，在福音方面来一同侍奉的人，让我们晓得如何彼此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的服侍。在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第五节就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单是在前面他要体恤别人的情况，这讲下来的时候就讲到关于耶稣基督他如何续己。当我们在今天那个这个时候来思想这段经文，其实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刚刚上个礼拜天22号，很多教会是圣诞崇拜的吧，24、25号刚才说有赞美，25号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特别就在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想到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真实的意义，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知道一个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活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才明白上帝是如何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借着他的爱子到我们当中。保罗在这个地方说，耶稣基督他是虚己的时候，他本由神的形象，不以上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很清楚，当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不单是成为人了，其实当他生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个婴孩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需要保护。可是呢，希律王要把这个2岁以下的孩童都要宰掉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埃及。你想，可以想，耶稣本来是上帝，是神，但是他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成为一个软弱的人，需要被保护，需要他的父母来保护他，这样的虚己，并且保罗说他是成了奴仆，好像一个仆人一样，但是他是不是就不是上帝呢？不是神呢？他的神性就不在呢？不是的，这里说出很清楚一个事情，耶稣虽然成为人子，但是他的神性仍然在他身上，但是他能够这样的，像耶稣基督能够这样的虚空他自己，来让我们来明白一件事情，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体恤我们，愿意跟我们一起，甚至乎在他人生的经历当中，从出生慢慢成长的过程，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的真是有恩典真理的在人世的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凡是经过试探，可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就成为我们这些人的祷告，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垂听，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的虚子知道，让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愿意与我们一起。那么当我们说的那个道成肉身的宣教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从他天上宝座来到世上成为宣教士。我们今天会讲耶稣基督是救主，可是他是一个宣教士，耶稣被差来到世上，他要根据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根据人的那个文化语言，我年轻的时候常有机会唱一首歌，这首歌是 Love Was When， 有没有人唱过 Love Was When？不知道，这首英文歌就是说 他是被锁在 lock in time and space， 就是锁在那个时间跟空间里面。他本来是超越的，他却被锁在、困在这个时空里面。是神的爱，这个耶稣在当中。本来他是超越，可是他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人虚极。他没有说，因为我是上帝，所以我就命令你们，没有。他是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可以看到耶稣如何在这个襁褓当中，然后12岁到圣殿，他是在这样的年幼的时候，他是如何知道上帝给他的使命。他的虚极帮助我们知道，原来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甘愿的，好像我们一样的生活。第二方面，他第八节就说到他的顺服，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永活的道，他在我们当中，他没有妥协那个罪恶的事情，并且他愿意甘愿的把他的生命摆上，完成救赎的使命。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很熟悉的，他不但设立了圣餐，他到克斯玛丽园祷告的时候，他是怎样祷告的呢？他说，神啊，父啊，如果可以，请你怎么样，把这个苦杯拿开。是他成为一个人，有人的这样的人性的表达，他知道面前那个挑战，那个苦不是容易承担的。但是他不是软弱，他给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他是如何顺服。他怎么说呢？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要成就你的意思。就在克西马尼园这个祷告里面，耶稣很清楚地说明一个事情，他里面的人性那个部分出来什么，让我们知道人里面是愿意在这个困难当中向神呼求，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是如何愿意顺服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从神子他没有一个问题，可是他让我们人能够更清楚知道，作为一个人如何能够顺服上帝，遵行他的旨意，不要按我的意思，你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因为耶稣基督顺服成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得救的根源。耶稣做了一个榜样，耶稣真的让我们看清楚，在我们人是不能的，在神的神子当中，他能够，然后他更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一个事情，原来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来遵行父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基督的顺服，在宣教工程当中，我们必一同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很多时候不容易，待会我结束之前会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看，让大家看看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怎样顺服。第三方面，在这段经文当中，在9到11节，大家都刚才读过，就上看到耶稣基督是成为主，他接受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耶稣的这个救恩，这个十字架，他被埋葬复活，神 叫他升为至高，成为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因为他是主，永活的道，他是接受我们敬拜，不单是我们，是包括这个世上一切被造之物的。所以耶稣的救恩呢，不单是人的救赎啊，也把这个受造物，这个世界被兜了以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被还回过来，使人可以在基督，在上帝的这个创造里面有份，包括那些被造之物，无论是花草树木，甚至乎那些飞禽走兽，这样的一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到新天新地以后，哎，这些东西都在啊，绵羊与山羊同居啊，这样的一种的描绘，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当人类犯罪时候，整个宇宙都堕落，但是耶稣的救赎把这个整个宇宙救赎过来，这是救恩最伟大的一面。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到，哎，我们是人，上帝爱我们，但是在保罗这个基督诗里面，他说了一切受造之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这一切。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清楚，当我们今天很注重，真的很重要，人的灵魂救恩的需要，真的，因为这关乎我们有神的形象的人，我们如何回到上帝面前，认我们犯罪以后，如何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义无反顾的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做见证。但是请我们基督徒也留一个事情，原来我们不单是带人信主而已，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神也给予我们所谓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使命，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爱护神所创造的那一切。这个不容易在今天短短时间说明，可是让我们看清楚，当这段经文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神所做的这一切万物都要来敬拜主，这是救恩完美的呈现。当我们今天我跟大家特别思想关于宣召的时候，我们再从这三个很重要的点当中来知道一个事情。当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我们当中要舍语言，他是慢慢这个过程当中。好，这里是我们在俄罗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中国的学生，有布里，就是蒙古人后代，有俄罗斯人，从美国来的一个宣教士，这是我们差会从美国过去的。用什么语言呢？你说我的俄语是没有什么的，只有两句，一句是谢谢，一句是拜拜。拜拜是打死你大娘了，有没有人知道了？打死你大娘，打死大脸。OK， 我们是用英语、普通话、俄语一起。因为宣教士我们是一定要学语言的，所以这个宣教士懂一点俄语，这个俄罗斯人他懂一点英语，我懂一点点英语，所以可以跟他们沟通，然后就跟我们的学生用普通话。那些学生因为学在那里学上学，所以他们懂一点俄语， 就这样一个查经的聚会。这是其中一个在宣教当中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不是拿着哎，因为我是牧师那么多年，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然后那是怎么样，我要跟他们一起学习聆听。在这个经验当中我发觉很重要，因为当我想到耶稣基督他愿意虚己提醒我，不是我花了60多年就很什么，而是跟他们学习。然后住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啊。我们这次我跟师母去俄罗斯的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里面。这个不是我们住里面，有一个姐妹同工，她住在这个里面。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啊，时装商对吧？啊，货柜啊，就是这样。我们去捷克的时候我们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困难，所以都住得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在俄罗斯其实我们是住在一个地这些地方，还有是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在国内大家可以知道是蹲的对吧，在这个吃手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困难，我们在俄罗斯也是蹲的。很难起来。那我们就经验这一种。现在俄罗斯某一些地方还可以好一点，可以比较我们舒服一点。可是当我们想到原来这次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在10多年里面没有看见那个情况。过去我们在乡人当中，在市场，也在学校，在校园里面。可是这一次我们到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有超过300-400的中国劳工从中国到了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做基建的工作。他们来到的时候，没有，他们来到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宿舍。早上他们有旅游巴把他们从住的地方拉到工地，然后晚上6点钟从工地坐那个巴士回到住的地方。怎样接触这些人呢？有一个俄罗斯的童工，他就开车开了大概2-3个小时，175公里，从我们住的地方去了那个城市175公里，就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就给他们发一些单张，一些数字都是中文的。他们是这样愿意把福音带给我们这些劳工，有用吗？如果我们单单从一个今天我们从欧美这个国的角度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样有用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我再学习，因为一个俄罗斯的童工他懂一点普通话，他拿着这些中文的书刊刊物发放给那些回来的那些中国的劳工的时候，有些人接受，回去有些人会看。我们祈求上帝能够使用这些文字的福音的工作。原来他不是单单在这个城市，他是到处跑。 当我跟师母这一次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当我今天要跟他们大家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宣教，其实我在这个接待的俄罗斯同工夫妇身上学习，他们现在还在学普通话，还在学，他们愿意这样的摆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自己的地方，盖起来让我们华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聚会，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没有想到当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是那么的不容易的时候，却是我们很多国内的同胞来到俄罗斯。在一个学校，我们以前一直做的功课，那个学校校园里面现在有4000个中国留学生在海参崴。另外在一个木材的地方，我们听说有超过6000了，我们听了超过6000，我没有看到。这个一大的火场，如果没有人向他们传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大家从国内来的都知道这个状况。如果我们没有同工宣教士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没有机会来听，哪管是第一次听也是需要。所以我今天或者在这里挑战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还是拿着中国护照，对吧？虽然你在加拿大生活，可是你还有中国护照，你好好祷告，是不是上帝可以用允许你利用我们中国人的身份，现在去俄罗斯不用签证，中国护照，你会不会这样祷告，想了解去跟他们传福音？当我想到我们那个三聚华人事工，有一些人可能知道是 Martin Hatchley 这个老头，他当年从现在说起来是差不多25年前从西伯利亚，他中文没有，教两句，你是中国人吗？你听过耶稣没有？是这样的开始。一个外国人就是这样带起这个三聚华人事工。2000年的时候，我们福音堂那一次的宣教联会，马天跟我说，马天那时对我说，要不要去跟他去，我那个时候没有，到了2012年我才去，12年后，从2012到现在，感谢神，我刚刚跟师母再一次回到俄罗斯这个土土地。我想跟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仍然拿着中国护照，你愿意为主摆上传福音给那些到俄罗斯的我们的同胞吗？我们透过这些人可以接触当地的人，这个是道成肉身宣教的一部分。另外这个地方是巴西的，我们去的时候这些都是年轻人，我们见到当中都有年轻人，他们年轻，我这个60多的老头做年轻人的工作，带他们聚会。对我来说是一个 新的学习，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用的语言虽然都听得懂，你懂意思吗？但是你听得懂他说的话，但你不一定能明白他说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要学聆听他们究竟讲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在巴西的其中一个经验。然后现在看一些人，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在当中呢？这是谁啊？他做什么呢？你没有想过去短宣要做这些事呢？有没有想到我们做传道人的竟然是那究竟我们在短宣当中为啥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这次去短宣的一个预备的项目，不是。可是在这次的当中，上帝给我们有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在两个晚上，我们帮助那个一对的夫妇家庭的那个餐馆，透过这样的服事，因为他们说比较更清楚，当那些客人离开之前，找他们打一起拍照。我听说是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服饰啊，这样的 service 给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从加拿大来，对吧？你们是为啥来这里？他们就有机会表达。一方面，对那一对的夫妻，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我们说没有华人教会，他们是很这个肢体的生活很小，但是他们可以经历从加拿大来的弟兄姐妹们成为他们的家人，对吧？子龙。他是怎么这样说？比家人更亲的家人。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上帝用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乎好像跟福音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是有达到两个事情。第一，那些基督徒没有这个教会生活的，他们没有集体生活的，靠借着这一次跟我们弟兄姐妹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这两年来，我要感谢上帝，为我们福音堂感谢上帝，两队的短宣队都跟我们在布尔洛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个家庭，他的丈夫信了耶稣，他太太还没有信。可是当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候，那个太太竟然跟我们的姐妹们说很多事情。神用我们弟兄姐妹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把福音的种子放在里面。通过这一次他们在餐馆当中，更让我看清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什么呢？因为他们这样摆上，让那些来旅游的人看见基督徒的服饰的不同的地方，触动他们。你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多人首先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松土的工作，慢慢这些人接触更多人，然后慢慢他一点一滴的感受上帝的爱是如何这样一点一点的临在他们身上。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也是坐在主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不一定做很伟大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在所谓做出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要为主做这个，真的我们是为主， 可是我们也想过，做一个很小、很微小的事情，神却在那个地方使用。当我今年带我们弟兄姐妹去的时候，其实我很受感动，是因为我们这次去主要是一个儿童的施工，但是我们每一个特别韦师母在，他是我们主要的负责人，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都摆上，我们发觉神用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儿童的施工当中，最后我们知道有三个的孩子决志信主，那一天也来了一些卫星的家长。上帝是用我们这些我们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但是让我们在当中来学习。学习什么？我的结语是道成肉身。我们不是讲，我们是用言语，不是用一个所谓真理这个大的那个东西压下去。不，在今年我其实去年也一样，我发觉我们弟兄姐妹是愿意投入的当地，跟当地的弟兄姐妹、当地的朋友搅在一起的时候，聆听他们的情况，为他们祷告，这是道成肉身的宣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这次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当中有姐妹一直帮助那些孩子，在布尔洛的孩子，在网上给他们教导。这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动的功。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作为教会的一员，你也参与在当中。你知道，我知道大家有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祷告，对吧？有些在金钱方面来支持。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用你，或者明年教会要能够成型的短宣当中，是不是你可以考虑参与在当中？我们面前有很多的情况需要面对，在我们散居华人施工当中，刚才我说，在不但在捷克，我们也在南美、哥伦比亚等等，我们面临的是更需要其他同工协助。神会不会对你说话？如果你愿意参与，在巴西也可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也为你自己参与在宣教上面。如果上帝可以带你出去，甚至乎去俄罗斯，能够愿意，那愿我们能够做神的工。今天放一个不同的需要给大家，是让大家可以把你的眼睛打开，你愿意不愿意参与在宣教的施工当中。我们低头祷告。主要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弟兄姐妹不单单在这个地方享受你所给予的属灵的恩典，我们也想到在远方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那些弟兄姐妹需要投身在里面来建立的教会。求主在我们当中呼召兴起，让人我们更多的可以给你使用。我们交托给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